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78集。
霍队，这不是找到凶手指纹了吗？为什么没能结案呢？
老王问道。
霍刚将手里还没有看完的资料递给他，说：
这里说凶手在验证后被发现是外籍，而且12年前已经被证明死亡，这里还有死亡证明书。
疑惑的结果是死亡证明书，老王看一眼就觉得头疼，怎么都是英文，难道不应该有中文吗？
英文死亡证明书上写了年纪和死因，死亡年纪45岁，死因是车祸造成的颅骨粉碎性骨折。老王继续不满的嘀咕，
怎么连张照片都没有？
不是没有，而是完全看不清。
印在证明书上的一张不足两寸的黑白照很模糊，很难看出容貌。
霍刚想想，这份证明看上去不像是假的。
是真的。进来倒水的周哥接茬说道，当时我们队长特意打电话过去核实的，这个诺曼史迪威生活在一个小镇上，那里只有一家小型医院，我们核实情况的时候，医院已经被大型机构合并，当年的医生都走了，我们费了不少周折，才让当地警方找到一份存在电脑里的复印件影印本。不过，根据医院方面证明，这个的确是真的。
诺曼史迪威，周哥，我想去看看现场。
周哥咧嘴摇头，
都过去四年了，还能看出什么呢？
看看总是好的。
老王也知道，时过四年，还能看出什么呢？但就像霍刚所说，看看总是好的。耳源室这边，霍刚重启四年前的悬案，冯春室这边有人在经历着突然而来的变化。就在两分钟前，风继晨的电脑里忽然被远程操控，无论他怎么应对都无法阻止对方。很快风继晨意识到，熟知自己电脑密码等情况对他的反击了如指掌的人只有一个，风继明。
哥，
风继晨试图联系上不知道在何处的风继明，却毫无反应。这时候他发现风继明将他已经复原的乔丽华的原文件复制了一份，当下忍不住苦笑一声，你想要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，干嘛还要远程遥控，吓死地了好吗？耳源室的温度比起冯春室来要低了很多，霍刚才下车就打了个冷战，搓了搓手，跟着周哥朝着恒河街走去。一边走，周哥一边介绍情况，恒河街是商业步行街，五年前才正式改造完毕，所以这些年都没怎么动过。案发现场紧挨着街心公园，相隔了一条马路和一堵围墙，天冷的时候啊，偶尔有流浪汉在里面避风。
还有流浪汉？
老王诧异地说，其实啊，也算不上流浪汉吧，你懂的，那些看似可怜其实赚的比我还多的丐帮。闻言老王失笑，但是霍刚却听出了周哥话里的隐意，你最近来过？
家就住在附近，偶尔会来买点东西。
周哥指了指远处的一片小区，
其实啊，我也很在意32号谋杀案，路过那里会进去看看，前阵子住进去一个流浪汉，我看他挺可怜的，就没赶他走，反正也不是住在案发的小屋里。
霍刚心有不悦，本来就过去了四年时间，再被人破坏了现场，还能有什么收获呢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三人来到32号隔壁的小巷子里，幽深的巷子在深冬的上午仍然显得昏暗，紧靠墙边摆放着不少纸箱子，还有些零散的垃圾袋、破报纸什么的。周哥指了指最深处，看到那个大帆布了吗？里面是个小屋，也是案发现场，进去看看。霍刚说道。走到跟前，霍刚仰头看了看整个帆布的搭构，高大约两米，但很窄，大约只能容得下两个成年人而已。周哥掀开帆布，一扇几乎快掉下来的木质小门出现在眼前。霍刚跟着周哥走进窄小阴冷的小屋子，猛地见到一个流浪汉蜷缩在里面，盖着张又脏又破的棉被。
周哥看到刘良汉立刻急了，上去推了推，
你怎么回事？不是告诉你不能进来吗？快出去。
刘良汉戴着帽子抬起头看了眼周哥，随后慢吞吞地起身，抱着破棉被朝外走。霍刚闪出了一条路给他。
等等，
霍刚忽然开口，并且横移了一步，挡住流浪汉的去路。流浪汉搓了搓看不出本色的帽子，看似有些胆怯地停了下来。霍刚摘下自己的围巾，抬起手给流浪汉围上了。老王在心中各种呐喊，霍队，你也太好心了吧。霍刚为流浪汉围了围巾，无奈地叹息道，
出来怎么不多穿点？早上吃饭了吗？
诶，周哥已经目瞪口呆，这是认识还是霍队长大发善心？老王是了解霍刚的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冲上去一把扯下流浪汉的帽子，一张不算干净的脸明晃晃地暴露了出来。
我去，石俊！
石俊一脸的无奈和沮丧，不满地看着老王，
你怎么不拦着他点？
老王回过神来呵呵一笑，
我拦得住他？开什么玩笑。
霍刚还是霍刚，看似并没有因为终于找到石俊而兴奋而发火，他淡淡地笑着对周哥说，
周哥，麻烦你帮我个忙，去买杯热豆浆，要那种用一次性塑料杯装的。
别！石俊当即制止，我现在对那玩意儿过敏。言罢，石俊啧舌蹙眉，抓住霍刚的胳膊往外走，边走边说，
能听我的吗？赶紧回去，别掺和这事儿。
穿这么少不冷吗？霍刚轻声说道，有什么话上车再说。石俊舔舔裂开的嘴唇没吭声，倒是跟上了霍刚的脚步，后面的老王和周哥也跟上去，虽然他们都搞不懂这两人到底想表达什么。从巷子走到停车位置需要穿过步行街，一路上石俊和霍刚都不说话，霍刚紧挨着石俊走着，似乎是给他遮挡寒冷的风。石俊低着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霍刚想起当年石俊完成了卧底任务，拒绝了警方的帮助，固执地从一个城市走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出现在家人面前的石俊就是一个乞丐。
你这算是重操旧业？
霍刚不冷不热地问道。石俊把脸扭到一边，只当没听见霍刚的调侃，就这样一路沉默到了车子旁边。霍刚伸手为石俊打开车门，石俊愣了愣，不想上去的意图明显。霍刚无奈道，
暖和暖和吧，你快冻僵了。
车里将暖风开到最大，石俊也长长地吁了口气，
说吧，在这里多久了？
霍刚的语调仍旧是不紧不慢。
半个月。
石俊老实交代。
为什么不找我？
石俊没有回答，而是将目光转到了车外。老王和周哥识趣的没有上车，站在外面喝西北风。霍刚的脸沉了下来。
你是打算自己说，还是等我一件事一件事的问？
转而石俊平静的脸上显露出些许的怒气。
你来干嘛呀？我没告诉你，就表明不想你参与，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？
你觉得可能吗？
霍刚的话语中也带着一点怒气。
海洋酒店的案子明摆着是冲咱们来的，就算我不找你，上面也会安排别人找你。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？怎么这件事上糊涂了？
石俊认输，他一向说不过霍刚。车子里的气氛在沉默中越来越压抑。霍刚忽然狠狠地捶打了一下方向盘，
石俊，赵晓到底是谁杀的？
石俊闻言猛地瞪起眼睛，
谁告诉你的？是我在问你，是谁杀了赵晓？别告诉我是你，我不信。
石俊咬咬牙，
不是我。程娜是谁杀的？
石俊再一次瞪起眼睛，
谁？别跟我装傻。
霍刚恼怒地瞪着他，
程娜，犯罪组织老大成都的妹妹程娜。
然后就没有了然后。石俊呆呆地看着霍刚，老王在外面看到石俊的表情急得抓心挠肝，他们俩说什么呢？石俊怎么傻了？很快老王发现石俊的呆愣变化为愠怒，
气哼哼地打开车门。
石俊，你给我站住！
霍刚追出来，绕过车子挡住石俊的去路。石俊立刻后退几步，指着霍刚：
别再来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
这混玩意儿是有多欠抽。石俊甩了霍刚个脸色，迈开大步走了。没走多远，霍刚已经追了上去。石俊不耐烦地回身：
你怎么这么倔呀，我去，你干什么？
霍刚出手就把石俊的双臂抓住，扭到后面，掏出手铐准备铐上。石俊大力挣扎起来：
霍刚，别以为我不敢跟你动手。
霍刚几乎抓不住石俊，他力气太大了。老王和周哥看到两人谈崩了，赶紧上去劝解，一个拉着石俊，另一个拦着霍刚。霍刚被气得没了往日的风度，恨恨地瞪着石俊：
今天你哪儿都别想去。
老王把石俊护在身后：
霍队，有什么话好好说呀，他像是要好好说的吗？
霍刚气急。就在这时，忽然驶来一辆黑色的奔驰，停在路边靠近石俊的位置上。车门打开的同时，封继明探过头来大喊：
石俊，上车！
石俊用力推开老王，以最快的速度跳上了封继明的车，车子绝尘而去。在老王和周哥目瞪口呆之际，霍刚已经回到车里，踩下油门追。
愣着干什么，追呀！
老王扯了把周哥，两人拦了一辆车也追了上去。封继明越开越快，顺便丢给石俊一袋 KFC， 先把肚子填饱。石俊白了封继明一眼：你是不是回去了？总要照顾一下弟弟。封继明飞快地看了眼倒车镜：你以为我出来他就安全了？
再快点，他上来了。
石俊哪有心思吃东西啊，霍刚的车已经离他们很近了。封继明则说：你怎么惹他了？
闭嘴。
很快封继明说道：不行，甩不掉他。石俊怒道：你的奔驰甩不掉国产老爷车？封继明苦笑：你看看路况堵得严严实实，根本没有我发挥的机会。这不是要我命吗？石俊很快认识到今天真的无法摆脱霍刚了。
算了，找个地方停下吧。
封继明把车速降下来，对后面的车打起双闪灯：别追了，我们认输。石俊率先打开车门下去，封继明也只好跟着下车，并做好挨霍刚一拳的准备。霍刚怒气冲冲甩上车门，直奔石俊而去。封继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上前一步，站在石俊前面，怎么说也是他把石俊拐到耳缘似的。霍刚还没站稳，就直接挥起一拳，拳头带着风扑面而来，结结实实打在石俊的脸上。石俊一个趔趄朝后退了几步，抬手擦掉嘴角的血，居然没有反击。封继明乐了：霍队长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霍刚斜睨了封继明一眼，冷冽而又充满怒气的目光让封继明下意识地戒备起来。霍刚并没有过多理睬封继明，而是走到石俊面前说：
给我个解释，为什么会跟封继明合作？
石俊咧着嘴瞥了眼苦笑的封继明，再看看眼前脸色都白了的霍刚。多少年了，霍刚从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但是他还是不愿告诉霍刚内情，这件事是他的旧事，如果可以，他是绝对不想把霍刚牵扯进来的。这可能是出于某种护短的心态，石俊也说不清为什么。说到底，霍刚离这事儿越远越好，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呢？石俊摸了摸被打出血的嘴角，讷讷地说道：你真是不识好歹，
挨打没够是吧？
霍刚的拳头又举了起来。石俊眼睛一瞪：我错了不行吗？封继明扶着额头一脸的看不下去，石俊也太……虽然石俊认错，但霍刚并没有开心，又问道：
为什么找封继明？
石俊只好说：雪山别墅一案那会儿，封继晨假扮成他对我说过几句话。你做过坏事吗？像我一样，坏事肯定做过，但从未像你，
所以你才对赵晓的死耿耿于怀。他是你的第一个搭档，也是最后一个吧。
霍刚没有追问石俊为什么从没提过此事，只是忽然转回头盯着封继明：
你怎么知道赵晓的？
封继明耸耸肩：这就是石俊找我合作的原因。你们一直搞不懂宋海涛是怎么得知石俊的身份的，
石俊醒来就想起了我，也只有我才知道真相。说到这里，风继明提议，回去再说吧，外面很冷的。下一秒，霍刚真的把石俊铐上了。霍队长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风继明看似看好戏的说。霍刚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跟你有关系？石俊在挫败的负面情绪中被霍刚塞进车里，老王和周哥好不容易追上了霍刚，眼看着他们又上车走了，老王急得直跺脚。周哥明智地决定不掺和进去，告诉老王局里还有事要先走一步，等霍刚忙完了把车给他送回去就行。于是老王只好继续追，路是风继明带的。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到了一家酒店门前，风继明说石俊舍得虐待自己，他可没这个嗜好，五星级酒店的商务套房也算是凑合了。霍刚狠狠白了石俊一眼，好在老王给霍刚打了电话，满肚子火气的队长留下来等了一会儿，众人到齐才走进电梯。房间里，石俊立刻脱去脏污的大衣，冲进卫生间洗澡去了。趁着这点时间，霍刚稳稳地坐在风继明面前。老王很担心，霍刚和风继明对上了，不会打起来吧？事实上，霍刚的态度很不错，至少在平静地跟风继明说话。说吧，你是怎么知道赵晓的？风继明吐出一口气，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。风继明说，我跟宋海涛是狱友，宋海涛在里面经常被欺负，你也知道里面的人是很尊重有文化的人的，恰好我的文化程度很高，所以我很受尊重，我帮过宋海涛，出于感激他对我无话不谈。在里面，风继明倒也不觉得寂寞难耐，或者说他还有点享受，因为他总是可以打开很多人的心扉，让他们说出进来的故事，说出真实的心情。有时候为了能得到某人的故事，风继明需要费不少心思，他享受着过程，品咂着成果，几年的时间倒也不难熬了。宋海涛的情况在里面很普遍，我对他的故事并没有太感兴趣，风继明简单叙述着。有一年春节吃完年夜饭回号里，他忽然就感慨起来了，说曾经多么风光，多么有钱，接着就是畅想出去后的富翁生活。当时风继明觉得很奇怪，一个小混混出去能有多大作为啊？说难听点，在里面待过，好人也会变质。既然有了兴趣，风继明就跟宋海涛聊了几句。其实宋海涛这个人非常简单，甚至有点傻，一根筋直肠子，我没费多少口舌就问出了来龙去脉。当然了，那时候风继明还不知道毁掉整个犯罪组织的功绩有石俊一笔。直到某一天，那天是探监日，宋海涛进去这么多年，居然是第一次有人探望他。等他回来，好像魔怔似的，风继明能够察觉到从宋海涛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与恨意。风继明说道，引起我注意的是半年这个时间段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去探望宋海涛，每一次宋海涛都会有明显的变化，陆陆续续的我也知道了周雨天的故事。然后说到这里，风继明瞥了眼石俊，似笑非笑地说，知道了赵晓和陈良。霍刚转头打量刚刚洗完澡正在擦头发的石俊，石俊撇撇嘴，陈良是我的化名。然后呢？霍刚问风继明。风继明说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陈良就是石俊，事实上最先暴露的是赵晓，我知道这个人是警方的秘密卧底，从宋海涛口中确定是石俊的时候，很……风继明思索了数秒，很有趣。什么叫很有趣？风继明说，你们找我抓获菜市场连环杀人凶手的时间吧，大概是我见到你的一周前，具体时间记不得了。宋海涛问我怎么做才能查到一个人的详细档案资料，你好心帮了他。霍刚脸色渐冷，风继明大大方方地笑了起来，当然我是乐于助人的。风继明不但乐于助人，而且还大包大揽，
只要有个名字，就可以让外面的弟弟调查清楚。当我听见石俊的名字时，只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。说着，风纪明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，看着石俊。我很惊讶，原来你比想象的更优秀。霍刚的脸色已经彻底沉了下来。你把资料给宋海涛了？当然不会。风纪明坦言，如果是别人，我很乐意看到宋海涛出去找他报仇，但石俊另当别论。隔了半个月，我告诉他查不到任何资料，让他另想办法。风纪明说，霍队长，有一点我希望你明白，这一次我跟石俊合作也是迫不得已，对方要杀他也没想放过我。宋海涛对那个人提起过我，为谨慎起见，我还是离开了。接下来的事老王也看到了，我弟弟险些丢了命。